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法国表示此前被披露的美国间谍活动不可接受。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最高法院取得了医保方案方面的重大胜利。中国为打造中国制造新品牌专设了领导小组。美国2014年各国人权报告指出，压制和胁迫在中国仍然继续。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简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平克尼的葬礼上致辞。上个星期，一名白人在一座黑人教堂开枪打死九名黑人，平克尼是其中之一。星期四晚上，平克尼牧师的遗体被运回查尔斯顿市伊曼纽尔的非洲裔卫理圣公会教堂。以往五年期间，他一直在这座教堂担任牧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星期四说，在调查黑客大规模窃取美国联邦雇员信息的过程当中，中国是首要嫌疑者。这是美国官员首次直接指责中国通过网络入侵窃取信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证实克拉珀做出了上述表示，同时强调美国政府正在继续调查此次网络入侵事件。美国没有公开指责中国政府策划对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网络入侵，但一些官员表示，他们越来越相信这次网络入侵是出于中国政府的策划。欧洲理事会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说，星期六举行的欧元区财长会议必须解决希腊债务问题，星期四的会谈未能达成协议。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星期五证实，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欧盟峰会目前正在布鲁塞尔举行。图斯克表示，在星期六举行的欧元区财长会议上将继续讨论希腊问题并作出结论。德国总理默克尔对记者说，为达成救助希腊协议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还表示，星期六必须做出最大的努力来找到解决的办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法国派遣高层情报官员前往华盛顿。此前被披露的报告显示，美国显然对法国最近的三名领导人进行秘密情报刺探，包括现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奥朗德称美国的监听行为是不可接受的。而奥巴马总统向奥朗德重新保证不会窃听法国领导人。两位总统星期三进行了交谈。白宫说，奥巴马告诉奥朗德说，美国信守奥巴马2013年做出的不窃听法国领导人的承诺。在这之前，维基揭秘披露说，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法国总统的谈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发自巴黎的报道。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召见了美国驻法国大使哈特利，洽谈维基揭秘和两家法国媒体公布的内幕消息。这些报道称，从2006年到2012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了法国总统奥朗德及其前任萨克奇和希拉克的谈话。维基揭秘和媒体记者说，还会有更多的消息透露出来。这些未经证实的报道尽管没有泄露出很多令人吃惊的内容， 但还是在法国引发了轰动。奥朗德周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有关指控。奥朗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从事的间谍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法国总理瓦尔斯在当天晚些时候对议会演讲时称，这些指控非常严重。
Les États-Unis doivent reconnaître non seulement le danger que de tels agissements font peser pour nos libertés, mais aussi tout faire et vite。
他说，美国必须承认他们对自由构成了威胁，而且应当努力尽快修复对美法关系造成的伤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说，华盛顿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将奥朗德的通讯作为监控目标，但他没有提到以往的通讯。除其他话题之外，显然是美国政府的电报谈到了奥朗德对希腊欧元区危机的担忧，以及萨克奇酝酿在没有华盛顿参与的情况下重启中东和平会谈。萨克奇所属现在更名为共和党的成员称这些报告是流言蜚语。
Et nous devons aujourd'hui demander des comptes à nos alliés américains. C'est une pratique qui est totalement indigne, quoi, totalement scandaleuse. Il faudra en tirer toutes les conséquences par rapport à nos relations avec les Américains.
共和党成员西奥迪信息广播电台说，华盛顿需要做出解释，并且对他所称的有损尊严的做法表示道歉。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分析师德法尔热则认为，这场争论很快便会烟消云散。
It's not a surprise, and today I think WikiLeaks is a known question. Today there are other priorities concerning the Middle East, concerning unemployment, concerning Mediterranean.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quickly forgotten, very quickly forgotten.
他说，这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我认为如今危机揭秘是一个老问题，如今有其他亟待解决的优先事项，关于中东、地中海等地区，因此我认为它很快就会被忘记。先前被泄露的文件似乎也暗示美国国安局窃听德国总理默克尔，或许还有其他盟国。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停止对盟国领导人的窃听。奥朗德说，去年他曾与奥巴马讨论过监控的问题，相互间的信任已经恢复。报告被披露的时机恰于法国议会周三晚些时候关于有争议监控法案的最后表决时间巧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使总统奥巴马取得了一项重大胜利，支持他签署的医保法案的一项关键内容。奥巴马医保案五年前开始生效。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发来下面的报道。
在最高法院外面，奥巴马医保法案的支持者们庆祝刚取得的重大胜利。法案的一个关键部分获得最高法院的支持，这将使600多万美国人买得起医疗保险。这是医保倡导者罗恩·波拉克。
请记住，今天的决定具有重大意义。评价医疗法案不仅今天是正当法律，将来也是。
引起争论的是几个州用联邦税收补贴帮助数百万人购买医疗保险的做法。这些人当中包括德克萨斯州的葛文·杰克逊，他正在照顾他生病的丈夫。
这不仅是关于我，它也事关640万没有保险的其他人，所以你知道，那是很多人很明显存在着大量的需求。
最高法院以6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支持补贴的裁决，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也投了赞成票。这是奥巴马总统在最高法院为医保法案取得的第二个重大胜利。奥巴马在白宫宣布了这一胜利。
今天在经历了意在废除或削弱这项法律的50多次国会投票之后，在经历了一场部分焦点在于保留或废除这项法案的总统选举之后，在经历了多次上告最高法院的挑战之后，评价医疗法案将实施下去。
高等法院的裁决振奋了民主党人，包括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
我们为此欢呼，这是常识的胜利，是所有美国家庭的胜利。共和党人到了放弃攻击这个法案带来的新的健康保健的时候了。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利·里德说，共和党人应该放弃废除这项法案的努力了。
让我们转向下一个议题，停止纠缠吧，停止浪费美国人民的时间，要求废除法案吧。
约翰·贝纳誓言要继续斗争。
It's raising costs for American families.
他提高了美国家庭的生活费用，提高了小企业的成本，从根本上漏洞百出。我们会继续努力，尽我们所能，让美国人民重新掌握对自身健康的决定权，而不是让联邦政府来掌控。
公众意见专家卡莱·鲍曼说，尽管做出这项裁决，全国对奥巴马医疗改革法案的两派意见仍然对立严重。
But in most polls,
但在大多数民意调查中，意见激烈的总是反对的一方，即总体上不支持法案的一方。不过，美国人不想彻底废除该法案，但他们认为法案有很多问题，应该通过立法来补救。
法院的裁决不可能会改变公众舆论，但在这一天，在最高法院门前，是奥巴马医保法案的支持者们在庆祝胜利。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再来关注美国国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院说，没有找到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发出的15个电子邮件。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在得知希拉里·克林顿的长期密友布鲁门萨尔将以前没有公开的几个邮件交给负责调查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城市班加西外交官遭致命袭击事件之后，发现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记录并不完整。希拉里·克林顿今年早些时候透露，他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一个私人电邮账号和服务器。人们广泛预计希拉里·克林顿将获得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调查班加西事件的国会的委员会负责人高迪说，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记录引出了严重的问题。他表示，此事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班加西和该委员会的工作范围，而且明确无误地显示希拉里·克林顿自己处理他的邮件，然后由他自己的律师进行甄选，最后导致电邮记录不完整。希拉里·克林顿说，他将自己与国务院事务有关的电邮全部交给了国会委员会，但删除了他自己称属于私人性质的其他电邮。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欧洲。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商讨如何以最佳方式在应对移民危机时分担责任。辩论一直持续到星期五的凌晨。在欧盟成员意大利和希腊的地中海沿海，每星期都会救起数千名逃离贫困和战火的北非和中东的难民。这两个国家目前承担着救助难民的最大的责任。欧盟各国成员国达成的一项初步协议规定，在意大利和希腊上岸的4万名难民将在未来2年内被重新安置到其他的欧洲国家。有关官员说，还有其他2万名难民将被重新安置。预计欧盟各国内政部长将在7月底敲定这项协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俄罗斯一直在展示最新的坦克设计，也就是阿尔马塔 T-14 主战坦克。设计者声称，它比目前西方设计领先了20年。坦克驾驶这种坦克就跟玩电子游戏一样。不过军事分析家说，这些说法表示怀疑。他们还警告说，这种新型坦克的造价可能给俄罗斯步履蹒跚的经济带来过于沉重的负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阿尔马塔坦克是耗资数十亿美元的俄罗斯军事现代化项目的开路先锋。新坦克在五月间的俄罗斯二战胜利日阅兵式上亮相。总设计师说，阿尔马塔配备着尖端技术，包括首座无人炮塔。
那种自动化程度，我们所纳入的理念，我们创造的技术，都代表着决定性的一步，迈向更先进的无人机械。
俄罗斯声称，阿尔马塔坦克的所谓爆炸反应装甲能够顶住北约现在的所有反坦克炮火。
这种坦克有一套积极保护综合系统，可以对来袭的反坦克弹产生反作用力，并计算出冲击点，减低它的冲击力，或用一枚防御武器彻底摧毁它。
设计人员把驾驶这种坦克比作打电脑游戏。
这类装备的一个新理念是，他们有一个遥控作战模块，多通道频谱，新的算式。我不妨打个比方，这就像是车组人员在玩电脑游戏，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做某些决定性的动作，去做决定。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亨利·博伊德说，在听到这类军事装备的推销宣传时，人们一定要存有几分怀疑。
在拿它跟当前西方坦克设计做比较方面，我们还要等一些时候才能有更好的了解。目前是尽可能做宣传广告，但不可避免的是，最终配备在这个平台上的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到某个节点，成本就会成为问题。
每台坦克据估计造价最高达800万美元。不过西方因俄罗斯干预乌克兰而对其实施的制裁，再加上油价的下跌，俄罗斯经济受到了重创。
名义上生产进程将在2018年开始，能不能做到还是个问题。
博伊德说，即使乌克兰冲突加剧，也不大可能在乌东战场看到阿尔马塔 T-14 坦克。不过他说，普京总统的地缘政治思想将在阿尔马塔坦克部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不太远的将来，在俄罗斯在周边地区采取的干预或准干预行动中，我们看到在前线出现 T-14 坦克，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
莫斯科否认卷入乌克兰东部的冲突，不过阿尔马塔坦克的部署以及总统普京将庞大的俄军进行现代化升级的努力，将受到邻国和北约的密切关注。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2005年来首次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头号石油供应商。俄罗斯原油在中国进口石油中占有更多份额，使本来就已经不断接近的俄中两国关系变得更加重要。但有分析人士警告，俄罗斯应该避免过分依赖中国市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根据中国海关的资料，俄罗斯五月份向中国出口了392万吨原油，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的头号石油供应国。在这之前，沙特阿拉伯和安哥拉是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石油供应国，俄罗斯去年排名第三。俄罗斯第一大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在刚刚结束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会议上说，俄罗斯去年总共向亚太地区出口了3350万吨原油，其中向中国出口了2260万吨原油。谢钦说，去年俄罗斯向亚太地区的石油出口量能占俄罗斯对外石油出口的33%，俄罗斯计划到2019年时把这一数字提升到40%。能源市场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说，俄罗斯扩大向中国石油出口并非完全因为政治因素，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正在大力寻求石油进口的多元化，想降低对阿拉伯地区石油的依赖。他说，亚历山德罗夫说，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个局面不可能作为趋势长期地保持下去，俄罗斯不太可能完全取代沙特阿拉伯在中国进口石油中的地位。由于俄罗斯的产油量有所提升，而沙特阿拉伯的产油量略有下降，这就表现在了 出口上，使俄罗斯更多地向中国出口石油，并在中国市场占据第一位置。但其实这个名次在不停地更换，排名也在不断变化，有时俄罗斯排名第一，有时沙特阿拉伯排名第一。俄罗斯公报说，俄罗斯在今年五月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每天能够开采1700万桶原油，沙特阿拉伯为1200万桶原油。俄罗斯能源部部长诺瓦科说，俄罗斯的长期目标是把每天的产油量保持在1500万桶左右。能源分析师涅斯基罗夫说，许多因素将会妨碍俄罗斯继续保持在中国进口石油市场中排名第一的地位，这包括通向中国的管道的输油能力有限，俄罗斯远东港口和输油码头的基础设施落后，来自伊朗的竞争因素，伊朗几乎是向国际市场倾销原油。相比之下，沙特阿拉伯在许多方面比俄罗斯拥有优势，比如拥有多余的石油开采能力，原油的运输出口非常容易。经济分析师奥萨德奇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市场，因此俄罗斯扩大向中国出口石油，同时也将会对中国小心谨慎，避免使俄罗斯的石油出口过分依赖中国。他说，俄罗斯最主要的国有银行对外贸易银行的一名领导人最近透露，中国银行业不愿意同俄罗斯做生意，害怕受西方的制裁牵连。奥萨德奇说，俄罗斯现在转向东方，俄罗斯又是中国进口石油的一个关键供应商，这使俄中关系对双方来说都变得更加重要。最近几年来，俄罗斯一直在不断扩大向中国出口原油的规模，这个趋势将持续下去，特别是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更加紧寻找新的能源出口市场。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说，中国市场对俄罗斯充满了吸引力。亚历山德罗夫说，中国的石油需求量仍在继续增加，这个基础非常稳固，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降低对煤炭的使用，而且中国的支付能力也很好，再加上通向中国的石油管道是稳定的向中国输送石油的重要渠道，这些因素都使俄罗斯会更加重视中国市场。俄罗斯天然气石油公司已经决定用人民币结算今年向中国出口的石油，这使俄罗斯石油在中国市场也更具有竞争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6月26号呢，是联合国反酷刑日。中国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签约国，但是中国仍然持续对被关押人，特别是维权异议人士施以酷刑或者不人道的待遇。中国在2009年到2010年期间出台了遏制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判决的措施，但是公安人员也发明了规避限制的手法。观察人士指出，酷刑是中国共产党统治国家的规定动作，只要中国的现行体制依然存在，酷刑不会被轻易放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中国酷刑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今年发布的中国公安酷刑最新报告，是基于对数百份中国各地法院最新公布的判决书的分析，和对近50名近期在押人员和家属、律师以及前官员的访谈。中国当局对被羁押人的酷刑包括将嫌疑人吊在窗户的铁栏杆上，有的嫌疑人被戴着手铐吊起来，手铐勒进肉里，疼痛钻心，让嫌疑人坐老虎凳等等。在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黑龙江建三江案中，2014年参与调查建三江法治教育中心案件的维权律师唐基田等律师被任意拘留拷打，唐基田律师被绑在铁椅子上遭拳打脚踢，还被装满水的胶樽击打头部，使其失去意识。维权人士曹顺利被拘押在看守所期间病情加重， 送往医院后，医生惊讶地发现他的身体多处有褥疮。在医院期间，曹顺利也没有得到适当的医疗照顾，病逝于脏器衰竭。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6月25号对美国之音说，酷刑是中共统治国家的利器，是规定动作。他说，只要共产党的统治依然存在，酷刑就不会消失。
酷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国家统治手段，就是这个国家统治手段中的一个，我认为是规定动作，是一个必备的武器，是刀把子上边最锋利的那个利刃的一部分。它过去存在，现在存在，除非是共产党倒台，它的那种刀把子体系彻底崩溃，否则的话，酷刑绝对不会消失。
胡佳本人就是酷刑的受害人，他2007年被以煽颠罪被捕入狱，就受到过手被反绑吊起的酷刑。在美国研修的中国法律学者，同样是酷刑受害者的滕彪说，酷刑还普遍存在于中国的黑监狱和国保针对维权异议人士的法外用刑，甚至对有些双规人员也实施酷刑。他指出，中国司法体制不独立，公安权力不能受到有效的约束，法院没有发挥中立的裁判者的作用，相反，公安和检察院的作用高于法院。
要说原因的话，还是从整个这个司法制度上，它没有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法院在整个这个司法制度当中，它的这个位置比较低，它没有承担起一个中立的一个裁判者，而是在中国的这个司法制度当中，公安和检察院他们的权力要高于法院，导致这个公安权力没有有效的约束，国保他们的权力就更没有任何有效的约束。他们本身就是他们本身的工作性质就是这个违法犯罪。
滕彪说，中国公安系统追求高破案率，导致办案人员没有查清真相就抓人，然后靠酷刑让嫌疑人屈打成招。他说，现行体制下的中国国保公安破案离不开酷刑。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看看和中国经济相关的消息。中国国务院称，为推进实施制造强国的战略，决定呢成立一个专门领导小组，负责统筹规划和政策协调。中国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为提高中国在全球制造链的地位设定了目标。外界则观望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实施中能不能影响到市场的准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为立志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制造业强国，专设了这个由各部委高官组成的领导小组。据中国政府网星期三发布的通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被任命为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的组长。其他成员包括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以及教育部等20个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一个月前，中国发布的2025中国制造报告指出，中国和世界先进工业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不能再依靠低端制造业和出口推动经济。该计划致力于改变现状。计划发布之后，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商业管理学院的信息市场研究主任克劳斯·梅耶曾经对美国之音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在提升经济、创造更多的技术劳力方面，中国比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压力更大。香港的经济学家杨伟豪说，该计划为推动中国打造品牌提供了良好的指导，但中国政府能否做到这一点则有待观察。通过成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小组，政府看起来要决意推动实现制造业的升级。南华早报援引投行交银国际首席经济师洪浩的话说，这个领导小组的成立显示中国领导层将重心转向工业化 4.0， 并将掀起一轮新的投资浪潮，推动生产设备的更新，淘汰过剩产能。有分析认为，从政策层面看，中国为推动实现2025中国制造目标，将可能惠及外国投资。 华盛顿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学者盖瑞·克劳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China has been relatively friendly to inward foreign investment and has had
相对而言中国一直较为欢迎外来投资，是2014年最大的外来投资接收国。它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模式，对于外国高技术投资采取更为欢迎的态度。
哈夫鲍尔说，中国目前对高科技投资的优惠税率为15%，政府可能会通过进一步的削减这个税率，或者以其他的形式吸引外国投资。不过，他说那只是他所希望看到的，而实际情况也可能完全不同。他说
I might be wrong. What they might try to do is more indigenous innovation, which has not been
我说的也可能不对。他们或许想强调的是自主革新，尽管中国近几年没有再强调这一点，但或许会有这样的意见，那将会阻碍外国投资，虽然可能性不大，但并非没有可能。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显著放缓，增长模式转型是当务之急。再度强调制造业投资是否意味着复制以出口带动增长的老路，哈夫鲍尔认为制造业仍然将在中国的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未来不会比其他的经济门类发展更快。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星期四说，在调查黑客大规模窃取美国联邦雇员信息的过程当中呢，中国是首要嫌疑者。而在同一天，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局长阿丘利塔却说，他无法将该局受到的黑客攻击归咎于北京。他说，其数据信息库的脆弱和不堪一击，说明联邦人事局老化陈旧的系统急需更新换代。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则表示，应对网络攻击必须采取全民皆兵的方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星期四举行听证会，要求联邦人事局局长阿丘利塔等政府官员作证述职。联邦人事局数据信息受到黑客攻击以后，美国公众和许多国会议员认为，对美国政府数据信息的黑客攻击系与中国政府相关的组织所为。麦凯恩参议员追问阿丘利塔是否能够明确地告诉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黑客攻击是中国政府所为。
So the answer is no. You will not, even though it's all in public knowledge that it was China. You're not ready to tell this committee that you know that it was China that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hacking. Is that true?
OPM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ttribution. We rely on our colleagues to talk about that.
阿丘利塔没有正面回答质问。他说，人事管理局不负责将责任归咎于谁人，而是需要其他部门的同事来回答这个问题。美国军方最高情报官员、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罗杰斯将军对媒体表示，不能想当然地认定是中国黑客攻击了联邦人事局的数据信息库。此前，多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人员接受《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指责北京实施了黑客攻击行动。几个星期前，媒体的报道传出美国联邦人事局数据库受到电脑黑客的攻击，致使400多万名现任和原联邦雇员的个人和金融信息可能受到侵害的消息。更多的报道显示，美国联邦政府所掌握的个人背景调查信息可能也受到侵害，有可能波及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个人。消息传出后，美国舆论一片哗然，美国国会议员们认为，美国政府连续发生数据信息和机密文件失窃事件令人不安，这将严重地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在听证会上甚至明确暗示，美国联邦人事局局长阿丘利塔应该引咎辞职。
And I wonder whether you think, since you said I hold all of us responsible,Do you think you should stay in your present position?
麦凯恩说， 既然你自己说过你和人事管理局对此负有责任，你认为你还应该继续留在现在的职位上吗？阿丘丽塔仍然没有直接回答麦凯恩的质问，只是表示自己担任联邦人事局局长18个月，从上任第一天起就非常努力的工作，纠正了积攒数十年的疏忽。阿丘丽塔说，检察长办公室对联邦人事局的评估报告显示，以目前这个复杂而老旧的系统应对日益增加的网络威胁是非常困难的。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需要大量的资源，包括时间和资金。国会资深参议员汤姆·卡珀说，资深参议员汤姆·卡珀说，要应对如此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采取全民皆兵的方法，意思很简单，我们需要合理的动员所有的人力资源和职能，时刻做好应对的准备。联邦人事局局长阿丘丽塔表示，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措施包括招募一名直接向他负责的网络安全顾问，以及借鉴私营企业的最佳做法和专业知识，与私营企业携手共同应对网络安全的新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指责中国存在广泛和惯常的侵犯人权的现象，北京对此作出反击，发布自己的人权报告，抨击美国的人权记录越来越糟。美国国务院按照国会的授权，星期四发布了2014年世界人权报告，其中对中国提出了批评。这份148页的报告的重点是中国人权问题，包括监禁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压制少数民族，国家实行新闻检查，以及中国共产党内的广泛贪腐行为。中国针对针锋相对的发表人权报告说，美国枪支泛滥，经常发生暴力犯罪，对本国公民的人权构成威胁。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对美国批评中国人权表示不满，声称这种做法是干涉中国内政，并说不应该对中国使用与发达国家同样的标准。美国国务院星期四，也就是6月25号发布了2014年各国的人权报告，报告中的中国部分批评中国政府继续打压异议人士，压制信息流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关报告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2014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将中国、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伊朗、俄罗斯等国并列，指出这些国家继续通过关押记者、博客作家和非暴力的批评人士，压制自由、媒体开放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介绍了2014年各国人权问题中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他说，其中一个动向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使用不当，一些国家将这些法律用于压制批评声音和限制公民社会的空间。马利诺夫斯基举例，在民族群体之间推行克制和和解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去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报告提到，中国当局继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行高压政策，并打击新疆的维吾尔人。官方的一些突袭、逮捕和法律惩罚行动，表面上是为了打击所谓的三股势力，但往往是以反恐为由，特别针对那些通过和平方式表达政治和宗教观点的团体和个人。人权问题的另一个主要动向是使用科技来控制信息的流动。马利诺夫斯基说，中国当局去年一度禁止大陆用户接入谷歌公司的 Gmail 电子邮件等服务。报告提到，在香港去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发生时，中国当局不仅在网上和社交媒体中屏蔽了很多新的关键词，还封锁了图片分享网站 Instagram。 马利诺夫斯基说， 掌握信息对于打击腐败至关重要，但是中国政府尽管在反腐，却将与新公民运动相关的公民社会活动者判罪，报复他们揭发官员腐败的公众运动，其中包括许志勇和网名郭飞雄的杨茂东。
China has now introduced draft laws on...
中国目前提交了几部有关外国非政府组织、国家安全和反恐的法律草案。这几项草案让人质疑中国对外开放的承诺，而国际社会支持了中国在过去30年的转型。美方在这个星期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表达了我们的严重关切，并将继续这样做。
美国国务院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每年发布各国人权报告，今年已经进入第39年。中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做法是在干涉别国内政。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
在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用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话说，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所有地方正义的威胁。而且毫无疑问，如果这个世界上我们珍惜的价值观也被广为维护，我们的公民会做得更好，会感到更加安全。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本周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时表示，愿意在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上，同美国继续进行人权对话。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来关注教育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政府积极吸引外国知名大学到中国办学。最近最有名的例子呢，就是纽约大学上海分校。不过有美国国会议员担心，中国的独裁和对思想的压制将对与中国合作的美国大学产生负面的影响。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从美国国会发来的报道。
近年来，美中之间的学术交流越加频繁。上海纽约大学2013年秋季正式开始上课，成为了第一所中美合作成立的国际化大学，也是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中第三所具有学位授予资格的门户校园。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场就美国高等院校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中国影响所召开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多次表示，纽约大学在中国办学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如果我们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无法自由自在地发问和进行讨论，甚至是谈论些具有伤害性或攻击性的话题，那我们根本无法运作。一些规则或监督审查可能会有，但绝不会阻断人们真切而活跃的好奇心。如果我们无法拥有学术自由，纽约大学将会关闭在上海的校区。
不过，非洲、全球卫生、世界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仍然担心，到中国办学的外国院校都面临了自我审查而丧失学术独立和自由的威胁。
Self-censorship.
自我审查，你永远不能提及天安门事件，你也永远不能提宗教自由或达赖喇嘛这些很根本的内容。你无法批评毛泽东或文化大革命。在自我审查的情况下，你会自动退缩。因此，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忧。至少我很担心的就是学术自由的缺乏。
同样出席听证会的 ChinaChange.org 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上海纽约大学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试点项目。中国现在处于经济转型的需要，急于想要学习外国大学如何运作和培养人才。因此，上海纽约大学就像中国政府做出来的一个玻璃房子，任由里面的人发挥并给予最大的自由。但曹雅学也提出警告，这样的合作是有蜜月期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见解，一个就是前30年和国外的商界的公司的一个见解，就是中国开始也是这种模式，请你们来教我们学会这个 expertise， 转移这个知识财产。那么现在这个在商界这个关系正在急剧恶化，而现在中国又把这个模式挪到高等教育当中。而中国现在不同的是，中国现在有很多钱，它这个步骤会很快。
自2003年起，中国开始积极鼓励中国各大院校和外国知名大学合作， 借此吸取外国大学办学经验，提升中国高等院校教育水平，使中国大学也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并最终希望满足中国经济增长下的劳工素质。曹雅学谈到，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大的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些最后只会加强中共的统治。
这个手啊，它不光是在那个 campus 上，它就会伸到别的地方去，因为这些所有这些 joint venture 都是中国出的绝大部分的钱，所以外国的这些机构呢，它会去自我 censor。
不过，尽管如此，听证会上，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一再强调，纽约大学在上海享有绝对的学术自由。
随着时间发展，我们在上海纽约大学校园享有完整的学术自由。
然而，史密斯议员却不乐观。他说，他们还将就同样的议题召开更多听证，并持续关注有关的发展。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毅华、黄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和中国在华盛顿进行了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呢讨论了广泛的议题，其中包括如何弥合诸如海上安全、网络安全和人权棘手问题上的分歧。此外呢，处于世界上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之列的这两个国家，讨论了扩大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合作。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正值美国高度关注网络安全之时。此前刚刚发生影响数百万美国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调查人员正在试图找出黑客的来源，一些人认为源头是中国。美国副总统拜登周二讲话时没有单独提到中国，他表示现在迫切需要就建立一个为网络空间这类领域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达成一致。
把网络技术作为经济武器，或者通过盗窃知识产权来获得利润，这种做法是为了今天的短期效益而牺牲明天的利益。
拜登还谈到对妇女、少数民族和记者人权问题的关切。美国一直公开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他会向中方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将讨论亚太区域安全问题，包括朝鲜半岛的稳定，以及需要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减少紧张局势，而不是加剧紧张局势。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表示，中国支持世界各地的航海自由，并认为网络安全是个重要问题。
We think that countries should work together.
我们认为各国应共同努力制定网络共享信息的国际行为准则。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for Cyber Information Sharing。
亚洲问题分析家葛莱仪说，这类问题上持续存在的分歧不太可能破坏谈判的整体节奏。
My view is that these issues are compartmentalized.
我的看法是，这些问题是各自独立的。我不认为南中国海或网络等方面的紧张有可能蔓延到经济领域。
为了显示合作，美国和中国签署了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和环保等六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一项涉及保护海龟的努力。美国副国务卿诺维利说，
海龟911和海南师范大学将跟踪海龟的迁徙，保护他们的栖息地，并建立保护海龟的广泛意识和支持。
这次美中对话还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华盛顿做准备。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多金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在美国方面，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人们对于白人持枪者在有历史意义的黑人教堂内开火导致九人死亡的事件还心有余悸。 这名持枪男子进入伊曼纽尔非裔卫理圣公会教堂并开枪扫射的时候，人们正在研习圣经。这次袭击引发了人们对长期以来困扰美国种族枪支管制和仇恨犯罪等问题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佩里采访了南卡的两名政府首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月17日的查尔斯顿枪击发生还不到一周，市长约瑟夫·赖利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当然，市民们都非常悲痛。
当被问到枪支问题时，赖利市长十分坦率。
我们的国家长期以来都没能理性地讨论并且得出一个周全的先进的方法来管理枪支。
赖利还说，这次事件提醒了美国必须继续致力于推进种族和谐。
这件事情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目标，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本市、州乃至全国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这次枪击事件也重新引发了关于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大厦内悬挂邦联旗帜的争论。邦联旗帜是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中拥护奴隶制的南方驻州的标志。
这面旗帜必须被移除，无论你同意与否，它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如今它已经不合时宜，将来更不会。
维林和赖利都认为查尔斯顿的恢复和上述长期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时间。美国之音佩里，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联邦旗作为南北战争时期的产物，因为一起出于种族仇视的枪杀案而在全美上下激起轩然大波，要求撤旗的声音呢是日益高涨。考虑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做出不利于联邦旗的判决，很多人开始揣测这面在美国上空飘扬已久的旗帜究竟还会飘扬多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南卡罗来纳州6月17日发生致命枪杀案之后，网上流出了犯罪嫌疑人手持邦联旗的照片。邦联旗是南北战争时期美利坚联盟简称邦联所使用的旗帜。邦联由南部七州组成，主张脱离联邦并维护奴隶制，但是他最后被林肯总统所领导的美利坚合众国简称联邦所打败。如今邦联早已不复存在，奴隶制也被废除，但是它的旗帜仍飘扬在一些州政府的地界上。对于很多美国人，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来说，这面旗帜不仅代表了一段痛苦的历史回忆，而且是种族仇恨的象征。枪杀案之后，他们更加强烈要求撤下飘扬在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前以及其他州政府地界上的邦联旗。撤旗的呼声已经从南卡罗来纳州迅速蔓延到南部以及全美其他州，但是也有一些美国人把这个旗帜看作是南方传统的象征，反对把枪杀案的发生和悬挂邦联旗联系在一起。他们声称悬挂或展示邦联旗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问题是，在这场牵动全美的争议中，悬挂邦联旗的州政府将做出何种选择呢？美国宪法在这方面赋予他哪些权利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做出的一项判决，对州政府的权利做了明确说明。枪杀案发生的第二天，以及6月18日，联邦最高法院恰巧就一起涉及邦联旗的案子做出判决。案子的名称是沃尔克诉邦联退伍兵之子德克萨斯州分部。邦联退伍兵之子成立于1896年，成员是前邦联士兵的后裔，而且均为男性。2010年，邦联退伍兵之子德州分部向该州机动车管理部门申请得到印有该组织名称和邦联旗的汽车牌照，但是遭到拒绝。政府的理由是，一大批公众会把邦联旗和煽动仇恨言论的组织联系在一起。 邦联退伍兵之子德州分部在2012年以政府侵犯了宪法赋予他的言论自由权为由，起诉了代表该州机动车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沃尔克。在联邦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后，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微弱多数作出了有利于州政府的判决。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很明显把政府与公民个人的言论分开。判决指出，特制汽车牌照上的信息是政府言论的一种形式，不属于公民个人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和表达，因此德州政府有权拒绝颁发展示邦联旗的牌照。布莱耶大法官在代表多数法官的意见书中说，此项判决对法庭先前作出的一项判决产生了某种法律上的对称。早在197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武力诉梅纳德一案中曾判决说，新罕布什尔州政府不能要求驾驶者在个人汽车牌照上展示不自由勿宁死的州训，如果这个州训冒犯了他们的道德信仰。布莱耶大法官依据这个推理说，正如德州政府不能强迫公民个人在他的汽车牌照上展示其不赞同的信息，联邦退伍兵之子也不能强迫德州政府在他的牌照上展示州不赞同的信息。在这个案子中，代表德州政府的德州前副检察长、现任胡佛研究所访问研究员的乔纳森·米切尔指出，邦联退伍兵之子在维护其自身言论自由权的同时试图越俎代庖，触犯了州政府的权力范围。他说，
Because they have the right to put the Confederate battle flag on a bumper sticker, they can paint their car to look like the Confederate battle flag, they can do whatever they want.
他们可以把邦联旗印在车尾贴上，也可以把汽车刷成邦联旗的样子，他们在自己的汽车车尾以及车窗上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他们不能强迫德州政府把邦联旗印在州颁发的汽车牌照上来宣传这个象征。
米切尔认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实际上把这个问题的决定权交给了各州。
Because it really is a political decision for each state to make, and every state will be different in terms of what people think in that state about the Confederate battle flag and how it should be used.
这实际上是各州政府应该做出的政治决定。至于人们如何看待以及使用邦联旗，每个州的情况都不尽相同，这是当选官员以及需要对选民负责的人士应该做出的决定，联邦法庭无权做出这个决定。
代表邦联退伍兵之子德州分部的德州律师詹姆斯·乔治进一步指出，邦联旗是否还会悬挂下去，关键在于言论的表达者是谁。
The whole idea of these cases and this issue is the government can say what it wants to say. On the other side, when people are making the decision to speak or not speak,
这些案子对这个问题总的判决是说，政府有权决定他要说什么和不说什么。公民个人在决定要说什么和不说什么时，也有权发表仇恨和恶毒的言论。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初衷就是要保护不受欢迎的言论。
詹姆斯·乔治律师强调指出，从整个社会来说，人们在努力做到彼此尊重的同时，也要保护人们自由发表自己观点甚至是冒犯性言论的权利。据此看来，在州政府的地界上，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州政府有权撤下引起争议的邦联旗；而在私人领域，公民个人如果愿意，也有权继续悬挂或展示邦联旗。因此，在一段时间内，邦联旗还不会从美国人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